这个今年我牧师一直跟我讲，就是话语。他今年我们主题就是彼此相爱，说诚实的话。所以牧师就讲了一系列关于说话，各样话语的力量或者什么。那我今天就重新再来再讲一次。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认识话语的力量。因为就是说，我们听一片信息的时候，往往要听了好几遍，那个东西才变成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听进去的时候，过了一些日子就忘掉了。那我们今天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来复习这话语的力量。那我们来看，就是话语有什么影响力？我印在周报上面，就是箴言书18:21，我们一起来读，来。生死在舌头的前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还有12:14，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得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嘴巴所讲的话会结出果子来，因为话就像一个种子，种在心田里面。那你种下去，它会长出一个东西。那我们知道，就是好的种子种在好的土里面，它会结出好的果子来。那相反，你就种下坏的果子，那结出就是坏的果子出来。所以他这里讲的说，甚至在舌头前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就来问，就说我们今天所种的种子是哪一种呢？我们所说的话，所结的果是生命的果子，还是那个死亡的果子？那这些果子的话，不仅会影响自己，不会影响别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话，不仅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是跟自己，会影响到自己。那我们再看，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摩西是派十二个探子去做什么？去窥探迦南地，窥探那地。然后我们再来看说，这些探子，我们就是可以翻开的民数记13:1-3，我没有打在周报上。民数记13，1-3。民数记就179页。好，我们早一起来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族长。就是说，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地，他们出来的时候，然后就在这旷野，然后到这个要进入迦南地之前，那神就晓谕摩西说，你就派12探子，就是每个支派的族长派一个代表，然后去看这个迦南地。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去看的时候，然后他们回来就把他们所看到的把它据实以报。然后你就发现这些人所看的东西都是一样，但是他们所口嘴巴所讲出来的所报告的结果却是不一样。你再我们再往后看哦，就是30:33，30节就同样是3:30。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与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即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就是说，这些人就同样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就像就是我们平常讲，就是一瓶水装一半，一个罐子装一半的水，有些人是看半满，有些人是看的是半空。说这些12个人去看， 就这十个人看的时候是报是恶信息，就讲了不好的话。那有另外两个，就是耶稣亚跟加勒，他是报好信息，所以最后他们所讲出来的话，就是神按照他们所讲出来的话就成就，所以他们嘴巴所结出的果子，所讲就结出这个果子。所以看你再翻到14章36节到38节，民数记14章36节到38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前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耶稣雅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就是因为他们嘴巴所讲带出这个不同的结局。所以说我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嘴巴所讲不仅是对别人，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像一个公司，一个 CEO， 他所做的每个决定，他可以把这个公司完全带得很发达。就像那个 Steve Jobs， 本来 Steve Jobs 在 Apple 这个公司本来有一阵就是突然很不好的时候，经过他这样就把这个公司又带起来。那一个相反的，一个做 leader， 就像这个组长，其他支派，他因为他所爆出这个恶信息，就造成这整个会众一直受亏损，所以整个那一世代只有加勒跟耶稣亚进入这迦南地，其他的他们都死在旷野里面，直到他们新的世代进来，那一代才进入迦南地。所以说我们所说嘴巴所说的话，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会影响到其他人，尤其是我们在公司或什么有一些权柄的话，我们嘴巴 更重要，更要小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话语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当你说出来的话，它就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就开始发芽，就开始成长，然后它就结出一个果子出来。所以说我们不肯嘴巴一直说失败挫折的话，就希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就大家听了，就说我们嘴巴不能一直说那个失败和挫折的话，其实一直希望自己是成功。就是我们到公司里面，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到这公司就是在抱怨说这公司是个烂公司，这个老板是个烂老板，这整个制度是很差的制度，然后一直在抱怨埋怨的时候，你说你在这个烂公司，那一切希望你在这公司能够发展，能够发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嘴巴就讲的话是烂公司，不好的公司，那不可能就说你在这公司里面又能发达又能升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嘴巴所讲出来的话，它就是会成个果子，就我们享受那个果子。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人口中的话如预言一般会缠住自己，带来必然的结果。我在周报上有打那个箴言书6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他这一第一节的话是讲，就是说你若以为人作保，以外人击掌，那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这好像是在讲那个像法律上的条文，他好像就是处事上的话，就是替人家作保，你讲出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好像法律上的效力一样。但是呢，在灵界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你讲出来是个正面的话，那就好像在灵界里面就会成就，但是你讲出来的话是负面的话一样，在灵界里面就是也会成就，好像有一个 legal binding 一样，有个法律的那个效力。不管在natural realm， 就是自然世界，在 spiritual realm 也是一样。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讲说，说出去的话就像什么泼出去的水一样，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讲出去的话就是这样子，没办法再改变，很难再改变。那我们所说的话会抓住我们，会抓住，会缠住你自己。但我们许多人大部分每天发生相同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就被自己的话说中了，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成为自食其果的一个预言。那有一个作者就是 Joel Osteen， 这个就是讲那个丰盛神学， 他有一本书就是活出美好的生命，他里面讲到就是说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90年代在 Houston 他们一个职业棒球队，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喜欢看那个打棒球的 Astros 在 Houston， 他们盖一个新的那个棒球场，一个非常现代化很漂亮的棒球场，但这个棒球场它的左外野就是会稍微短一点，所以那个左外野就比较容易打全垒打，要比较短，所以它有这个缺点。所以他这那时候他这一个当家的投手叫 Jose Lima， 他是那时候是20全胜的一个最红的投手，所以他们这个整个球队就到这个新的这个棒球场体育馆去的时候，在那边举行第一场球赛。那这个 Jose 呢就上到他投手他的投球的位置，他就马上注意到，哎，这个左外野好像比较短，他就很不喜欢，他马上对自己讲说，我现在是不能在这里打球，我在不能在这里 play。 然后他每次他在那个投球的位置上面，他就对自己讲说，这个场面实在太烂太不好，我不喜欢在这里打球。结果呢，尽管就是说很多观众很热情啊，因为新的体育馆也是他们这个 Jose 是金牌投手，是20连胜的投手，结果他那一季连续两个 season 他是连输了16场，是这个球队有史以来没有投手这么惨，连输16场，是因为他被他自己的原因抓住了。他每次上去站在投手板的位置就说，我没办法在这里打球。所以他对自己就发出一个预言，他讲出来的话就是被他自己的话语所缠住了。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舌头说出来的话，有时候是讲出来就正在打败自己，就是我们被自己口中的话语所缠住。所以说弟兄姐妹，你的想法若是失败的话，那经过你的口就说出负面失败的话，那接下来呢，你的行为就会按照你的口中的话来做出来，就结出这果子，那最后我们就得到失败的果子。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人是因着口中的果子得到美福，或是被你口中的话语所缠住所抓住。但是我们的口是隐藏了无限的力量，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整个世界上是神说有就有，神就说有风就有风，有水就有水，有光就有光。那我们，所以我们的口是有个力量，有个能力在这边，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不管喜欢或不喜欢，我们口中的话语常常会成为真实的。就可惜呢，就许多人就是不知不觉常说一些负面的话，那就是一种不知不觉的习惯，是很可惜，就造成他们就的享受那负面的结坏的果子。那1991年读者文摘有一次他做一个调查，他这样文章这样写，就说他做问卷调查，对2800位就65岁以上这好像年纪比较大的人调查他的身体状况，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健康情形是很好呢，是普通呢，还是很差。他后来发现说，从这些人所回答的话，他可以预测，就是说预估他这个人4年以后是否还存活着。他发现呢，就是若回答说健康很差的人，他们4年以后死亡率啊，比那个回答说健康很好的高出4倍到5倍。就是说那些若说觉得自己身体很差的时候，他4年以后的死亡率会比那些说身体很好的高出4倍到5倍。所以我们常不知不觉说了许多消极悲观负面的话，那这些话呢，无形当中已经为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旁边的人带来许多伤害，那自己都还不知道。所以说一个父母如果常说消极负面的话，那正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很多思想里面都充满了消极负面，所以他若长大面对一些挑战一些困难的时候，他脑筋马上就是想法就是我不能，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但是如果说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很正面鼓励建造的父母环境中长大，那他里面就充满了自信，充满着得胜的心态，所以他这个小孩子将来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里面的声音就是心思就是讲说， 我一定可以做到，靠了神的恩典，我一定可以做到。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话带给自己和别人的影响力有多么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我们每天所说的话。所以说不仅是有大人，就是连小孩子要小心我们每天所说的话。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话是语言中心的命令。第三点，他这里我要打出来，就是雅各书三章二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最大的树林。他这里就说到说，这个说话就是在发布脑中语言的命令，就是说我们说出的话是我们脑中所发出的一个命令。那赵光基牧师在他第四度空间，他讲到就是说，他有一次呢在韩国，他跟一个韩国很出名的神经外科医师一起吃饭。那神经外科医师就很高兴跟赵光基牧师讲说，哎，赵牧师啊，我们最近发现就是说，哎，脑中这个语言中心啊，这 brain 这里面的语言中心控制整个神经系统。因为根据我们最新的医神经学最新的发现，这脑部语言支配其他神经。那赵永基牧师说，这没什么稀奇啊，这我早就知道了。啊，这神经外科医师说，啊，真的啊，这是最新的发现，你怎么会知道了？那赵永基牧师说，我从那个雅各医师啊早就听到了。那这个神经外科医师说，真的啊，那这个雅各医师是谁啊？能不能介绍一下认识一下，他怎么会比我们还发现的还那么早那么先进？他说圣经在2000年前，这我们刚读的雅各书对你讲的嘛。他也早上提到说，舌头就是语言中心的，他讲到舌头跟语言中心的关系。他讲到说我们舌头怎么牵动全身，他用两个比喻，我们刚读的雅各在这里用两个比喻来说话语与能力的决定性。第一点就是说，舌头像个舵一样，像个舵。我们看到在海里面一个大的船，大轮船，那么大一个船，他就看着这个舵，小小一个舵，它向左它就向左，向右就向右，整个船就这样走。是说一个小小舵可以决定这个船的方向，就是说舵有一个能力，它可以产生一个方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话就像舵一样，它可以决定你人生的方向。你可以向你人生是向上呢，还可以向下。一个人生是向失败呢，还是向成功？也可以向正面或是负面。你的话也可以是让你带来祝福或是咒诅，它会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那这第二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些讲，就是说话也好像嚼环一样，我们口好像马的嚼环，马嘴的嚼环一样。所以一匹强壮的马，就说你在马车的时候，它怎么控制马的方向？它就拉，它要马往右走的时候，它拉右手边的绳，就控它右边嘴巴的嚼环。他讲到就是说，这个嚼环有一种力量，它可以驱动你要去的方向。你讲出来的话可以驱动你要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圣经在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话语舌头的能力，他讲就是说这个可以控制我们要去的方向。所以圣经2000年已经就发现到，我们今天科学神经外科所发现的事实，就是说我们这整个脑的语言中心来控制我们全身的神经。所以说只要我们一开口，那我们身体就收到这个命令，就唯命是从。所以你就说对你讲说我很软弱，马上你的身全身每个器官就收到这个信，你就说我很软弱，我们就开始软弱啊，真的就是你就开始软弱下来了。那就是说我不能的时候，全身神经就从中央收到命令，就是说就开始准备，就开始变成不能，就变成无能。那你就说啊，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老了，那全身每个器官就收到这命令，就说我老了，你就发现你就老了特别快。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说相反的，就说我是很年轻的，我还是不老的，是不是？因为靠着耶稣，我们是得胜的，我是刚强的。所以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全身怎么样？全身神经就受到一个命令，就说我是刚强的，我是喜乐的，我是得胜的，是不是？ Amen，
Amen，
是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起来宣告。那在耶稣雅记十四章十一节，就是加勒，他讲说，他那时候就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那时候加勒已经80多岁了，他讲这一句话，他没有讲到像我们中国的廉颇一样，就是很强壮。他不会讲说已经老了，80多岁已经不行了。所以我岳母还是很强壮 ，Amen， 还是一样年轻 ，Amen。对，所以一个人就说，一来是说我已经老了，我生病了。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的身体就永远没办法健康，因为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就受到这样严重的这样命令，那我们就越变越老。所以我们要学习加勒一样，常说正面的话，我的力量跟当年一样。虽然已经他现在已经80几岁，他说40岁的时候他力量如何，他现在还是一样。一样强壮。所以有个故事，有一个印度的宣教士，他89岁的时候突然中风，他就躺在床上没办法说话，他也爬不起来。但是呢，他就要他的康复的护士来，是每天看到他的时候，他说你要替我宣告，因为他的时候他没办法讲话，没办法宣告，他就要求他们护士啊来，想说他说某某某叫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起来行走。每天他早晚护士会早晚来看他两次。他说：“你每次你看到我的时候，你就要宣告我的名字，说某某某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这样每天这样做，那别人在旁边看就觉得很可笑。他每次看到护士来就说：“某某某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大家都在心里在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样过了几个月以后，这89岁的这个传道人，这个老牧师他就起来行走了，因为他这话在他里面宣告成为一个力量，他得到这个能力，他后来就完全的恢复了，感谢主。所以赵用基牧师他也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就会宣告说，因为神赐给我能力我会成功。然后睡觉前的时候他也会宣告说，我是在基督里蒙福的人，我是成功的人，我相信神把能力浇灌在我身上，然后相信神会在我身上实行伟大的施工。那知道我说在湾区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还需要每天这样宣告，早上这样宣告，晚上这样宣告，何况是我们。因为我发现在湾区他这样一个蒙神祝福，一生充满这样神这样奇妙的经历，他还是这样每天要对自己来宣告来说话。那我们想要蒙福的话，我们也是要每天对自己说话。所以我每天起来也是这样宣告我自己，我是蒙福的，我已经是个得胜的。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来宣告。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话语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心，话语反映出我们的内心。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34节到37节，打开周报来，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存的，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不用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话定你有罪。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那就话就说出来。他这个基本的属灵的定律，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你心里所充满的你手就做出来，他这里讲的说我们口乃是显明我们人的心，因为人所说的就是你显明你里面的实在情形，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许多的问题的症结不在环境，可能环境有一些影响，但是呢，真正的症结是我们的内心。我们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取决我们的 内心，而不是昨天晚上是不是有没有睡好。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说今天心情不好，那其实你现在心情有关系，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嘴巴说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这里在讲到，就说将来在审判台前要定我们的话为义或有罪的凭据。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们有些人就说话怎么说不要紧，行为才重要。我们常听人这样讲，就说我嘴巴只是说说而已，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我说怎么说不犯罪，做出来才算犯罪。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但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按照事实来说，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可以说的，因为是闲话，我们就不用说，因为说这些闲话是没有意义。所以说这些搬弄是非啊，批评论断啊，这些肮脏污秽的话，这些都与我无干，就是我们都不要说，因为所接触所说的话将来都要再说第二次。那我们今天不小心所说的说出来这些糊涂的话，将来都是要在神面前都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那时候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嘴巴所说的话，但我们要说话的时候要看看自己的内心，因为发现你说什么样的话的人，他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一个人心里所存的，他嘴巴就要说出来。一个人心里所存的是善，他的话必定是好的；如果心里所存是坏的，他说出来的话就是不好。那我们语言这话语跟我们心中意念有什么相干呢？在诗篇19:14讲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因为我口中的言语心里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就是说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话语是我们表达，那我们心中的意念是我们里面的想法，就言语反映出我们的思想，那言语也会带出我们的行为，那我们行为就这样决定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如果你的话语改变，你思想改变，我们人生就改变。你的话语是积极的话，你人生就是很积极的；你的话语常是消极的话，你人生就是非常的消极。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话语。那我们再来看，有四种话语的归类。它第一个就是第一点就是肤浅的话，就是 shallow words。什么是肤浅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从我们内心出来的，就是我们讲出说言不由衷。心口不一，因为现今的世界上就常常提倡讲肤浅的话，但这跟神呼召我们是不一样。神呼召我们是要讲一个从内心出来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在公司会常会讲一个话，就是 How are you doing， 对不对？在公司碰到同事常这样讲，但是我们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否真正关心对方？我们平常讲的话，一旁边同事问我，我常讲Good or fine， 就这样回答。他这个习惯性没有真从我内心的。那有一次呢，我的姐妹就她在外面就碰到我们隔壁的一个老太太，那雅丽就问她 How are you doing？ 那老太太就说，就突然哭说 I miss him。 我还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她的先生一个多月前去世，她先生一直路上一直有生病，因为很少看到她出来，所以也不晓得到底她是现在活的还是死的。这一句话他把他的内心就出来讲出来，但我一般我们讲 How are you doing 这时候 expect fine good， 这样过去了，对不对？好像是个礼貌性的打招呼，并不是从我们内心，这是一个肤浅的话。就是说，那在马可福音7:6的时候，主耶稣有讲说，这百姓，他用以赛亚说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就是说，一个有口无心，一个不为神所喜悦，何况是我们人。神都不喜悦这种有口无心的话，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是不是也常听到这种肤浅的话？我们在教会常听到是说，神祝福你，我会为你祷告，这是常听到。但事实上不见得是我们内心所讲的，好像只是一个 social 的字眼而已。然后我在主里面爱你，我们常常挂在嘴巴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些肤浅的话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好像一个间断一个距离， 一个阻隔，会造成一个造大一个人的一个挫折感。所以我们要认知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拒绝从口中出来这种肤浅的话。哦，怎么样？每次要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在内心检验一下啊，因为每次要说话之前，就要像耶稣说话一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但不是，就说我们就是说，譬如说我要说我要为你祷告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把它改变成说，哎，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就现在就来祷告。因为你说我会为你祷告，回家不见得为对方祷告。这是肤浅的话。那第二个的话是自私的话，叫 death words， 这是反映出我们心中的情形。那这些话的话是带离，把人带离开神，带给人绝望沮丧，就是出于我们心中的邪恶的意图，愤怒苦毒不饶恕骄傲这些等。我们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讲，尤其在夫妻，在这里当中，我们夫妻有没有人说从来没吵过话、吵架过？都是会在吵架的时候，有些话是从来不能，实在是不能讲，因为有些自私的话讲出来就造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结果。但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要讲这些自私的话，因为有时候因为错误的教导，从小父母的教导，譬如说父母就是从小喜欢批评，那这小孩子无知不解装，就喜欢批评别人，批评这批评那。那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说啊，我累死了，是不是？我气死了，我快乐之后我快乐死了，什么都是死，这些都是不好的，这行自死的话。或是我们有时候会把某一个人糗事拿出来讲，开人玩笑，虽然大家很开心，但是呢，我们想要说被嘲笑那个人，他心里的感觉是很尴尬。那我们现在社会中常鼓励这种开玩笑啊。尤其是年轻人在学校，小孩子们是不是常会取对方起个绰号来嘲笑对方，觉得好玩？那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那些连长的阿兵哥替我连长起一个名字，他叫 Simon。那我想说奇怪，这阿兵哥怎么会替我连长取个名字？我连长从来没有讲过他名字，有个英文名字。我后来才知道，他 Simon 的意思就是台湾话那个 Simon 就大变脸 ，Simon 就是跟。大变脸台语同音，我想说奇怪，但发现这些阿兵哥就给一些连长，就是给一些人起一些绰号，不好听的绰号来嘲笑，就说这些都是不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教会中真理的错误的教导，譬如说呢，教义方面的定罪，譬如说女人蒙头，我知道有些教会的话，就是你进到教会，女人一定要蒙头。那不蒙头的话，好像觉得你这个是没有真正的得救，或是真理不清楚，好像一些自私的话来定罪，所以这些都是要很小心。那我们譬如说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你这一句话可以讲的，你可以讲这重生传福音，你可以用很极大的爱、极大的怜悯来将重生的用很福音性来传讲。你也相反的，你也可以用很大的定罪感。用律法就说你这个人若不信主的话，你是将来要下地狱。对，这同样一个福音神的话，你可以用很定罪的律法性的来传，你也可以用很福音性来传，这都是我们可以心中可以选择要怎么讲。那我们再看第三点，生命的话。那生命的话从哪里来？因为说生命话的意图是要将神的恩典带给人，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你们得生命，因为生命话是我们从心灵中所充满说出来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神怎么要释放他的恩典呢？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神怎么释放他的恩典？是不是透过我们弟兄姐妹的口中讲出恩典的话、生命的话出来？有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信差，把神给我们的启示，我平常在交通的时候把神给对方的安慰讲出来。就是说在我们那个星期五消毒查经的时候，有姐妹就她儿子做一个梦，那她就很 trouble 这个姐妹，她说她儿子什么在梦中看到一个柱子突然扎到她身上，她就死，然后她就到神那里去，然后看到她名字哦摆在最后面那一个，那我她就很对她就很 trouble， 她问我是什么意思，那我就生命的话语来讲， 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神就提名要招你的儿子，因为在后要在前，因为你这些儿子家是要在神的圣殿中做神的柱子，就是说把这样事情我用生命的话语把它讲出来，他听了就很阿们，就很高兴。就是我们这样子，就你可以选择用正面的话语来讲，你可以选择用负面的话语来讲，按照这个实际情形来讲出来，是不是？所以生命的话语是我们的选择，那因我做了选择，使我们不再是我们，像耶稣一样。有一个例子就是叫 Michael， 跟我们当中 Michael 一样，他是非常一个 always positive guy， 他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话。那因为他是在做那个建筑工，他有一次就突然从建筑工厂工地的时候，从好几层楼这样摔下来，从三层楼这样摔下来，然后几乎要摔得伤很重。然后摔下来的过程中，就有一句话说：“你必死。”就有一句话，他那时候他脑筋选择就是说，我可以选择相信那一句话，或者是我可以选择活下去，就帮人把他送到那个急救室 ER room 的时候，那护士就赶快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 allergic to any medicine？ 你对什么药物有没有过敏？”他对他护士说：“我只对死亡过敏。”allergic to death。他选择这样正面的话，我对死亡过敏，这样后来就活过来了。所以说，你口中的话可以决定你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得胜者，是不是？所以当别人对我们说一个制止的话的时候，你可以用生命的话回答他。你可以拒绝这个制止的话，你可以选择生命的话语。那第四个是沉默的话，因为沉默的话虽然你没讲出来，但是呢跟我们嘴巴所讲出来一样大声。那我们牧师也讲说，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虽然在讲，但是你还有一个肢体的语言，虽然你没有讲，那是一个沉默的话。那这个沉默的话可以有不同解释，你可以正面的，也可以负面的。那负面的话，譬如说有个弟兄突然向我走过来，我这样子，这样眼睛都要看到他，赶快躲开。我虽然没讲话，但你的表情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不喜欢你，不想跟你接触，是不是？然后，譬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太就说：“哦，先生，我今天好爱你。”那你看到、你听到这句话是什么？冷漠，就是我不在意 ，I don't care， 你不值得，是不是？就说这种沉默的话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呢一样是致死的话。那譬如说我在讲信息的时候底下都没有表情这样看，这也是一个致死的话，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对我有表情，一个多多鼓励，就生命的话语。有没有？那有时候呢，就是我们是被一些事情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然后成为心不在焉，也发出一个负面的信息。譬如说我有时候在忙在看书的时候，我的可爱的太太就对我讲一些话，但是我还没有什么反应，对不对？所以后来就会被敲头。所以这些都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讲出的话，这代表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信息。那相反另外一个正面的信息就是表达我们是我同意的表情，虽然我没有讲，就说沉默的安慰关心。我们再看约伯记那些三个朋友，当约伯面对一个人生这么大的悲剧，他坐在那个泥灰中这样这么悲惨，这么心底这么沮丧，他三个朋友来，他所讲出的话都对约伯都没有什么益处，没有造就安慰劝勉，反而是指着约伯是哪边得罪了神，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他们对约伯最大的帮助呢，可能就是坐在那里静静的陪他，就不要说话，静静的陪他。因为有时候沉默的话可以发出个信息，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陪你，虽然对你的遭遇我没有什么解释，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所能做就在这陪你走过这一段最难过的期间，就表达一个关切。对，有时候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来找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实在也没什么话语，没什么答案，没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一个倾听的耳朵，听他的故事，帮助他。因为有时候人家来找我们，不是要我们真的要我们给他一个答案，他只要你倾听他心里的发泄而已。所以我们发现这种四种话语，每种话语都有影响，都能够影响我们自己，也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因为话也可以拆毁人，也可以建造人，可以造成人之间的连结。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选择。但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来应用我们这些话语？就是我们如何有个得胜的口。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选择讲正面的话，因为所有的话语都可以心里的选择。当我们说正面的话语的时候，就说不单是别人得祝福，乃是我们自己也得造就。就是我们要靠主来锻炼我们的意志，好制服我们的舌头。就刚刚雅各书所讲的，因为我们的舌头就像舵一样，啊，也像绝环一样，就可以船只，也可以是那个马匹一样。那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他讲到就是说，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入，智慧人的舌头切为一人的良药。他这里讲是说，那个李正中版本就是说，有人说话如绑，如刀刺人，但智慧的人的舌头能医治人。就是有时候我们说话不要那么鲁莽，有时候讲出来自己要怎么，同样一句话一件事实，你怎么表达你的方式。那箴言书十五章第四节讲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我们首先要操练是从我们自己口中随时说出祝福的话来，特别是对我们周边的亲人啊、配偶、孩子们，我们天天都要讲那个积极的安慰、鼓励的话语。那任何一句批评、论断、消极、负面，甚至咒诅的话，都不应该从我口中说出来。就是说，我们先对自己说起，就要讲好自己。因为中国人有时候比较消极、自卑，所以我们这要克服这一切。因为有时候自卑、自嘲这种侮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就是好像站在自卑，好像讲自己的孩子，古时候讲自己的孩子家犬嘛，对不对？好像看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犬子，哦，好像就是比较谦卑嘛。但这种在神面前都不是很好，因为这都是负面的。那我们要拒绝说消极、愚妄、粗俗的话，就以弗所书五章四节，就不合圣徒体统的话，我们都不要说。那我们常常要多说感谢的话，对神对人的感谢都要多说，还要肯定赞赏。就是我们常看人的优点，不要去找人家的缺点。那我们也不要说一些闲话和谣言，更不要去传扬它。那有一次我们牧师不主题的讲，就爱心说诚实话。那诚实话怎么表达？要用爱里面来表达这一句话。就我们要凡事要长进，要廉于严守，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正面的话语。那我们怎么培养我们能够有说话的能力呢？就是要用我们的口带动我们的心，用我们嘴巴带动我们的心，而不是相反。不是说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我们在部队里面常要呼口号，或要巡军的时候，要冲锋的时候要喊一些口号，就用我们的口带动我们的心。你讲出来的时候，就带动我们全人全心，就是我们嘴巴讲出来的话是语言的中心，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有话语的能力。因为箴言十二章十四节就说，人因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得饱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然后箴言十章十一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所以事实上呢，圣经对说话有很清楚的指引。因为一个人说话就代表他个人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人，他必有丰盛的话语。如果一个没有内涵，他讲出来的话但就没有内涵。所以说我们要有话语，要有生命的话语，就不要缄默。那我们怎么培养有个生命的话语？就要让一切的美善充满我们的心，因为心里所充满的罪就说出来。所以我们常为什么要常读经，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经都是用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所以说我们常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所有仇敌的诡计，我们可以讲出正面造就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常要培养，就是我们要聆听的能力，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来的，那我们心的话就要靠神的话不断地让人接近我们。 不管我们过去的中国的过去成长环境，不管是怎么样，多多少都有一些消极负面的。那我们今天就靠着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内心，从我们内心做起。那我们这样才有一些积极造就人的话语从我们嘴巴出来。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留心我们内心的对话，就是 inner dialogue。因为我们心内心所说的话，这不是说出来，是说到我们内心。就说你所说的话，就源于我们里面的思想。那我们思想的话，会决定我们的感受。我们一般人差不多每天有70%-80%都在对自己说话，是不是？任何时间都在对自己说话，所以我们内心是我们最大的属灵的战场。所以虽然我们生长的环境，不管你生长环境是一个好的或坏的，但是呢，圣经常提醒我们要想一些积极的和美好的东西，所以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是用口说出来来改变我们人际关系。然后最后呢，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对世界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不得了的。那这些影响力决定我们今天口中所选择的，你要选择祝福的话还是选择死亡的话。那你所说的话可以带来生命，可以使人有连结，可以带来给人更亲近神。那相反，你所说的话可以使人反目成仇，可以使人远离神。那我们今天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很完美，那明天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就是也不可能不够完美，但是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做，就是我竭力来注意我嘴巴所说的话。那最后我用这个以赛亚书50章第4节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人听，像受教者一样。就说愿神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说出来的话都能够帮助一些旁边的人，软弱的人。每天早晨的时候，愿圣灵来提醒我们，提醒我的耳朵，是我一个受教者的耳朵，让我能够帮助。愿这样子，让我们来注意说，来认识我们今天话语的力量，让我们选择来说积极造就安慰切勉的话。 Amen， 哈利路亚，谢谢主。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真是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每天有个受教者的耳朵。主啊，让我们从你那边领受。主啊，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受教者的舌头。主啊，我们起来说，每天起来我们要宣告，主啊，你的恩典，你的福气要临到我身上。我今天要做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今天有个得胜的生命，我有个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起来选择，我每天要选择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话语从我心里出来，我不是死亡的话语，我要选择向光明，我走向光明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语藏在我里面，让我今天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讲出来漂亮。